我们常常讲说祝你前程光明，那我们为什么不说祝你前程黑暗呢？一定会有不可以用黑暗，光明大家喜欢的。但是我告诉你，光明来之前一定要黑暗。为什么你独独要光明而不要黑暗呢？光明是从黑暗经过黑暗那一段煎熬以后才来的哦。那为什么我们就那么讨厌黑暗而那么喜欢光明呢？这是我们的偏见而已啊。那也只不过是我们啊自己就这么主观这样看法而已。所以他告诉你无悔无明。我们在失败的时候学到的东西远比成功的时候学到的东西要多，而我们却记恨失败。就好像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在山上工作，我们山上的人都怎么讲呢？他说做寒极像不给单了哈，做寒极哈最不值得哈。他说你看每一个人都骂的寒极嘎这个啊，结果头讲会帮去啊，其实呢说他们肚子里面、吃的都吃的是我、就是好像番薯的自述了、国民小学不是喜欢写作文吗？嘿，我觉得这个番薯的自述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说做寒极像不记得、大家都给他骂，也说他家底到整个头要放去、其实呢说每一个人肚子都是以后的温饱。失败也是一样哦，失败就跟我讲的，他哎呀，失败把我打击得很厉害，但是没有人能感激，会去想到失败才是给我们真正的从黑暗到光明的力量，让我们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方是他。所以佛告诉我们，没有成功也没有失败，没有善也没有恶，没有光明也没有黑暗。意思并不是说你不要执着在光明里头唾弃黑暗，其实黑暗当中你一样可以在那里学到东西，并不是黑暗一无价值。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无善无恶无是无非的道理就在这里了。有人有时候他跑来告诉我，他说哎呀，那老师啊，我最不值得了。我说你哪里不值得？你看事业没有做好啊，小孩子也没带好，所以最不值得了。可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你事业没有做好，孩子没有带好，那你有没有在事业没有做好，孩子没有带好那个地方真正看到了智慧？如果你现在看到智慧，那么你过去的失败仍然像七有如七宝。如果你这里没有发挥，那么过去即使是成功，它仍然还是与你，它对你也没有什么大的帮助的。我讲一个小故事给各位听听。有一位年轻人，他自杀了，他自杀三次。他找我，我第一天就跟他讲，我说年轻人，你告诉我为什么要自杀。他头头是道讲了，很有条理的讲了一篇值得一死的视死如归的讲词。讲完了我说好，如果你那么决定想死的话，郑老师也绝对不会反对的。不过我只是在问你一件事情，你也是受过新教义的人，我问你一件事情，你是不是确实弄清楚了死这件事情比生好？他说老师这什么意思？我是说如果你死了以后你当然还有灵魂嘛，会到一个地方去，是不是那个地方比现在活得要好？如果你到那个地方去啊，比现在不好，可是你的肉体已经被你杀死掉了，那你只好在那里很惨哦，那怎么办？他有这种事情吗？我说怎么会没有这种事情呢？你有没有看过一篇几篇有关死的论文？有没有看过几篇有关死的研究报告，讨论死的研究报告？他跟我讲说没有。我说这样好了， 你都答应我一件事情，要自杀之前呢，下一次自杀，把这几篇东西好好给他练完了，然后决定该自杀，那就视死如归了啊。那如果你看看还值得啊，再想一想，那你就好好再想一想。但是我们得先把那些一篇一篇我给你的东西给读完再来。哎，他答应我，他说好，老师，我答应你这段时间不自杀，我就教他开始读书了。那开始读了，读了一段时间，边读边谈，哎，这有意思的事情来了，谈到有一天，我跟他讲，我说年轻人啊，我问你一个事情啊，如果现在有另外一个年轻人，他视死如归要自杀了，对人生非常的厌倦，要自杀了。现在请问你比较了解还是我比较了解？他跟我讲，我想我可能比你要了解啊。我说对了，那如果我们两个人要来救那个人哈，你想你比较容易也救他了，还是我比较容易救他？他看到我，他说也许我比你会了解他。我说对，越了解就越能够帮助他。他说可能哦。我说好，那么我问你，你为什么不去做一个救人的人而想死？老师，有这样子的工作吗？我说怎么会没有呢？大学的社会系里头有一组叫社工组，很适合你。真的吗？真的。所以他改考第二类组，这第二类组改考第一类组，去做社会工作去了。我跟他讲，你那三次自杀没有白自杀的，它变成你的因缘，它变成你最宝贵的人生经历。你说一个好好的人，谁敢去试验说，我来死三次给别人看看？哦，死三次给人救一救，你有三次视死如归被人家救过，是不是？啊，有吃药的，啊，有这个瓦斯的，有割手腕的，那三种你都试过了，现在你最了解了，所以将来救人你是可以变菩萨行了。所以他走这条路了，告诉你无善无恶，问题是我们如何把我们所碰到的因缘化作亮丽的七宝。所以佛讲极乐世界为七宝所成，七重难寻代表着七重的我们每一个超越，每一个我们自己努力的一种超越。七重行数代表着无量无边的智慧，七种这个宝石哈啊，那么这个七种的这种珠宝，就表示我们生活当中所见的、所碰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成为生命的至宝。所以你不要看到自己失败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很怄气、很泄气，不要这么想，它仍然还是七宝，还是七种珠宝之一。问题是你怎么去看它？有智慧啊，那么就会把你的人生的种种经验化作真正的智慧。失掉了智慧，那么你即使最好的东西给你，它都会把你拖到地狱里头去的。你说赚钱应该是很好吧，没有智慧，有很多人是哦丢丢落落，哦，这个政府一征收几亿的钱摆在家里，好了，很简单了，几年之内就培养了游手好闲的下一代出来了。哎呀，这个看起来应该是很好的哈，啊，他现在变不好了，是不是？那有的人呢，他经过失败洗礼以后，他的意志更坚，他的这种啊，适应困难的能力越大，所以失败变成他的珠宝，七宝所成。我们了解的，所以无悔无明，不在方不离方。佛经里头所讲的方，其实就是纪律的意思。所有的啊，所有的法事纪律啊，或者是佛门的一些仪轨，都称为方。那么不在方不离方，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够用你的纪律绑住自己， 但是却不能够没有纪律。你没有那套纪律，你就没有办法去工作，没办法去待人接物。可是你却不能够被这个纪律把你绑死，绑死了以后，那你就不能够发挥去解决更多的问题，就是这样子嘛。那么这个再下去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讲中道之理，你看，不失啊，不谦，不戒，不犯，不忍，不贵啊，不挂啊，不进，不怠，不定，不乱，不至，不语，不成，不欺，不来，不去，不出，不入，一切言语道断。你注意中道，这里面讲出中道的道理出来。问题不在于你一定要做很多的布施，但是也绝对不能够又怎么样，又贪，自己要用一种贪嗔那种感觉，也不可以有这种居心。你也不需要一定去守什么戒，但是你也绝对不能够去犯。你也不是一定要去把自己强忍下来，也不是你一定你，但是你却不能够因为这样而经常发嗔怒啊。你也不需要积极不断的往上冲，但是也绝对不会是懈怠的啊，既不是禅定的，但也不会是心里面是紊乱的啊，既不是智慧的，但也绝不会是愚蠢的，既不是不成的，也不是也是不欺的，既是不来的，也是不去的，既是不出的，也是不入的。你就知道这里面叫中道，正因为是中道的，所以它是活的。注意，我举一个例子让你了解中道是什么。其实中道就是儒家所讲的中庸，那个中道，其实佛家也讲中道，我们中观就是讲中道。其实中观是为了解释空而发展出来的一套工具，所以儒家的中庸，那么佛家的中观，都是在讲空，都是在讲中道的。讲到中道是什么，讲空，我以前给各位解释说什么叫空，水是空，加了盐水就变成有，布是空，做了衣服以后就变成有，智慧是空，变成知识以后就是有啊，水泥是空，做成水泥柱的时候就是有，铁是空，做成铁板以后就是有，陶土是空，做成陶器以后就是有。你注意空跟有的意思就在这里。智慧是空，所以智慧是无在无不在，到处都可以运用，但是知识就是在中国可以用的知识，在美国不见得可以用，在地球可以用的知识，在月球上不见得能用，但是智慧到月球上还能用，因为我们还可以在那里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出来。要注意这问题哦。那么好，讲到这里呢，那么我们讲这所谓中道，这空的道理，我再举一个东西给各位做了解。过去我年轻的时候啊，那是进杂草哈，杂草就是这里有一个什么东西也想去学一点看一点哈，所以我见的阅历很多哎，你们不及我的啦。小的时候听人家说，哎呦哪个地方发生凶杀案，哎呀，跑第一就去了，然后那个商店里的凶杀案，杀的把他的家人杀了满床上哈。都是那我人家草神围在那个地方啊，小小的只有七八岁而已，就蹲着那个草啊，就这样爬过去，就进去人家家里去给他看一看。我差不多有一个多礼拜的时间，晚上都睡不着，就看了啊，只要听到人家哪里有掉的，赶快跑去看。看完那位，哎呀，这么难看，哎，又很害怕啊。有时候我什么事情都看过啊。好了。有一天啊，我那个时候已经都念高中了，我有一个长辈，他从花莲回，他以前是走江湖的，他那个走江湖可不是现在这种黑道啊，他那个走江湖是卖药走江湖的，他的武功很好，他在花莲开那个国术馆，武功很好。他回来了，在家里呢住了一段时间，所以就教这些大大小小怎么啊防卫啊， 自己怎么自卫啊，我也马上去学了，但是我只去学了三天，我母亲就把我找回来了，你绝对不可以去学，你不可以去学，这就是不可以去学，你只可以学佛，不可以去学武打，所以不敢去了。但是这三天呢，他就教我了一个道理，他说你知道吗，打要学国术啊，注意，你看你打一拳过来，你打过来啊，打过来啊，很可能打一拳过来，哎，他打过来的时候，他只轻轻把你拍一下啊，就冲过去了，他打过来，他稍微一躲一边，把你一摸一下，他没有抓你啊，你就冲过去了，他告诉你，他说你差了一点点就失掉平衡了，那个一点点是因为我把你轻轻一点的时候，你就失掉这个平衡感了，就完全失掉失衡，你就会冲过去。所以我要告诉你，这两只手在防卫的时候，这只手如果超过了你的肩，别人第二拳要击中你的五虎内脏的时候，你已经太远了，来不及回来防卫了，这个东西叫死的，当然它就不叫做，就没有空的余地，你就没有办法了。所以这两只手是活的，是随时随地可以防，随时随地可以攻，回到那个随时随地可以防可以攻可以攻可以防的状况，这两只手才叫真正的好手，或者就不叫做好手，喝酒都是这家。他那一天告诉我们，这就叫做空。你手头里的，你如果出去，它就不是空了，你已经回不来了，你就来不及了。那一天他跟我讲完了以后，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我有一个朋友，是高雄工专的校长黄广志先生。他是我们国内他是国际裁判，他呢各种武功都会，他是电机的博士，但是各种武功都会，他以前是清华大学的教务长。我跟他讲我这一段故事给他听了，他跟我讲，他说你那个结功是真正是懂得那个理路硬跟智慧都有了的人，他跟你讲的那是很宝贵的，学拳就是要学到最后回到那一点，是很有道理的。我跟他讲说，他说这叫空，他说对，那就是这个武林里头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当然你的人生也是一样，如果你把自己限定成你是一个女人，那么你就是有，你把你自己限定你是一个男人，那你也是一个有。但是我也不是叫你不要当女人也不要当男人，你要了解这道理吧。所以言语道断，讲也讲不清楚，所以是不可以死在文字底下的原因就在这里。我也不是告诉你你是一个没有知识的人，但是也不是告诉你你没有读什么书你自己自称你是一个有知识的人，但是问题就是你能够在这个地方掌握这里，那就是真正的中道之意了。所以非福田非不福田，非大非小啊，非诸智同众生，你看这里面他所表示的是什么，也是中道。你以为他很有福田，他富有，他生活得很忧郁，他告诉你非福田。你以为他好像很穷苦哈哈的，他福田，可是福田也是非福田，看你怎么看他，你的心在转变，你的心使他成为福田或非福田，问题不在于他那个你的情境是什么。我相信是如此。过去我自己年轻的时候碰了很多的困难啊，做很多苦差事啊，然后营生啊，做很多的事情。我给各位讲过说，我父亲很了不起耶， 我父亲做生意啊，做小生意都可以赚，啊，都赚一点点嘛。可是他只要狠狠的，我们储蓄了一点钱做一笔大的时候啊，就会亏得一塌糊涂，要还好几年才还得掉。我告诉你，不是赚一笔可以活好几年了，是赚一笔让你还好几年了，啊，等到还的差不多了以后再去做一笔，然后又开始又可以还好几年，所以他不算是福田吧，但是是福田，他把我们磨练出来了，把我们这十八般武艺都磨练出来了。有人问我说，哎，你写那么多本书，那些书是从哪里写出来的？我说我父亲磨练的。你怎么会有时间？怎么拿起笔来能够写出东西出来呢？你那个，我今年又有一本书，元旦又有一本书，是十大好书之一，你们知道吗？那个人生路这么走，那本书是十大好书，你知道吗？啊，他们说你那个好书是怎么写出来的？我好书就是磨练出来的，就是做一出大生意要还好几年的。所以你看他到底是福田还是非福田，所以他告诉你是福田非福田，非大非小，非顺非逆，等诸智同众生，各种不同的智，这个智慧不管是哪一种智慧，你要去应付贫穷的智慧，你要去赚钱的智慧，都是等的，同众生，以一切众生回到众生的里面来，是等众生的。你任何一个人在这个地方都是相等，都是同等的，好不好是你自己事的变化。所以万法唯心造，你的心所造的出来的而已的。这一段都谁讲的呢？都是维摩诘讲的。谁问的呢？是佛陀问的。问给谁听呢？佛陀不知道吗？佛陀早就知道了。问给谁听？问给声闻弟子听，问给他的自己的弟子听。为什么？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一段，需要提升他们进入般若的时代，他开始问给他听。啊，由谁来讲呢？由在家居士维摩诘来讲的。那么你知道再下去就更精彩了。舍利佛就问维摩诘，如以何末而来生此？现在又问了说，哎，维摩诘，维摩诘的这个啊，他的道行这么好，维摩诘的法力神通这么好，他就问那维摩诘，你是从哪里末而来生于此，来这个娑婆世界的？你知道维摩诘又把舍利佛呢给问到了，他无末生也，我根本也没有末也没有生啊，我没有这个问题啊。若一切法如幻啊，如幻象者啊，因何问啊？问为什么要去问生与末的问题呢？他说：“舍利弗，末者为虚狂法。如果末有末这个观念的话，它只不过是一个虚假妄想的观，虚妄的一个观念而已。败坏之相，它是使一个人败坏的一个表征。生者啊，也是虚狂之法，也是我们啊虚妄的一个观念而已。它是相续。”是相，它是说我们轮转于我们的轮回当中的虚的一个相续之相。菩萨虽末不尽善本，虽生啊不长诸恶。菩萨虽然从此末，但是他不尽善本。为什么？他不会把善一直做到死到最近，不尽善本。那么虽生不长诸恶，虽然我在这里生，但却不在这个地方留下一点点罪恶。佛听到他们两个人对了以后，佛陀在旁边怎么说呢？佛言，你们注意听啊、哦、有个国民叫妙喜，就是有一个世界叫妙喜世界，你们一定听过的。妙喜世界也在东方，它不属于西方的，所以叫阿处毗佛。有一个妙喜世界，佛号无动，他的符号就无动，就是阿处毗佛啊。那么阿处佛他符号就是叫无动，那么维摩诘啊，那么以毗国末而来生于此，他是从 妙喜世界来的，是佛以神通告诉他的弟子说，他只是在讲不生哦，不末不生，是不是？但是佛还是跟弟子们讲，我告诉你，他维摩诘是从妙喜来的。好，旁边的很多的菩萨是从哪里来的？你还记得吗？对，是相继佛，那叫众香国，是不是？是相继佛的菩萨来的，我们也称为相继菩萨，他们来的。那现在维摩诘到底是谁呢？维摩诘他是从这个妙喜啊国那个地方来的。那么这里面呢，一讲到了他的时候呢，舍利佛就讲了：世人啊，乃能舍清净土而来而啊乐此啊，那么这个多怒害处，他确实舍去了他自己清净的地方，来到这么多啊怒害的地方。我们，你不觉得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你现在看起来更明显？每天，哎呀，政治上的角力，对不对？人与人之间的请压，他不打紧，各种的罪行都出来。你看，来跑到这个地方来，他说：“哎呀，实在是很难得啊，啊，真是不可思议啊。”那他怎么说呢？维摩诘说：“欲以明来照，为除啊，是为了要除其明，要除这个黑暗而已啊。”啊，如日光出的时候，那么众敏呢就已经就慢慢消失了。菩萨是应该如此的，虽生于不净的，虽然生在不净的佛土，为化众生啊，不与余暗而共合也。虽然生在这个不净的佛土，跟这些众生在一起，但是他却怎么样，不跟他们共合，不跟他们同怎么样，同流合污啊，却怎么样，却来照亮大家。所以你在维摩诘他来娑婆世界，一是佛陀来的，他以这个世界娑婆世界的教主而来的。可是有一尊菩萨，这尊菩萨是来助他弘化的，这个弘化是维摩诘，他也来了。但是维摩诘呢，为化众生，不与余暗共合也啊。那么这就是这个维摩诘他的来历的。到这里已经交代维摩诘的来历了。维摩诘呢，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以他的神力呢，那么这个就让所有的佛的弟子还有相继菩萨们呢一起怎么样，让他们见见妙喜世界长得什么样子。所以很快的妙喜世界呢就现前了。这东西你看起来有没有像那个影集啊，叫做什么，我一下想不起来了，那个影集叫什么，叫做什么，星际大战，是不是？那个影集是一样的，是不是？他很快的就到另外一个世界一样的。哎，你看现在这个世界来说，就跟怎么样，跟我们这个世界呢却能够相融，然后让每一个人能够真正的看到了妙喜国是长得如此的庄严，也看到了这个无动佛，也看到了哈、啊、这个整个的一个这个妙喜世界的一些庄严跟美妙。那么其诸众生呢啊，这个若现在啊，若佛灭后啊，闻此经者呢，通通得到善利，因为看到这个东西以后，等于得到了一次印证。一样嘛，所以当时呢，能够看到了这一个啊，这个妙喜国的啊，在那个当时呢，同时呢，通通都发心呢，要往生妙喜啊。所以各位知道，我们有极乐世界，但也可以修妙喜世界，也可以修相依的众相世界。所以佛是多元的世界，并不是说你只有一个世界要到极乐净土去的。极乐净土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比较念佛愿力啊、愿意去就可以去的一个世界，就是你的根性在这里的时候，你念佛就可以去，是这样子的。可是你现在知道妙喜世界呢，这个妙喜是在这个方等时的修法，这样是妙喜的。不过以后你就知道，你如果再回想我们以前给各位讲的华严经的时候，你就知道十方法界怎么样，同一心。所以它是怎么样，它是像这个第四 的那个网一样，是每一个世界是闪闪相射的，是它是它是这样子的，并不是好像西方的世界跟东方的世界好像距离得很远，不是哦，它是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问题的，它是即刻顷刻之间可到，所以能够到啊妙喜国的也一定可以到极乐世界的，能够到极乐世界的当然也是可以到弥陀啊弥勒世界的，弥勒那个净土的一样可以到的。那么就在这里后面呢就讲到了这一品的流通，就是以后有书此经卷者呢，那么当知其极啊，这个有如见到如来啊，什么如来，那就是指这个无动如来啊，也就是妙喜世界。若闻是经能随喜者啊，是人则为去一切智啊，若能信解此经为他人解说乃至一世纪句，当知此人得正等正觉。所以这部经一样通正等正觉的，这样子的整个我们是见阿处佛品第十二这一部经啊，其实一品就像一部经一样，那么这是由啊佛陀佛世尊跟维摩诘他们在对答言谈之间把这整个的不同的世界啊也让你看得到了，所以它很活，它不是一个平面的东西。各位要注意，般若经是平面的，般若经是平面的，它说理啊，开发你的智慧，但是你看华严经它是立体的，它时空之间的交叉非常繁复啊，各种不同的世界佛界法界的出现，其实维摩诘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那么好，我们今天呢给各位讲到这里哈，那么各位有时间你就应该把啊这个维摩诘说的这一段，它有关观如来这一段好好的把它读一读，你越读得越熟，你对于你的人生哈，在这个世间法与出世间法之间，在得与失之间，顺与逆之间啊，那么你越容易从这里啊这个能够看出一个这个理路，从里头容易真正跳出来发展一个开阔的一个智慧啊。我们今天要给各位复习一件事情，念佛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如果心里面有所求，只有一念就够了，那一念就好像写完了一封信就够了，不要从头念到尾都在，比如说无所求，那你就把念佛回向给需要的，那么好好的念佛，那么这个共修的时候，它是一个很多人共同的力量。尤其是讲完了经的时候，其实刚刚我们在讲经，那么妙喜国跟我们是同在这里同在的。我们讲佛陀的时候，佛陀也跟我们同在的，所以在共修的时候，这个能够好好的把这个念佛呢念得啊，以一种身心来念，那么你一个礼拜呢有这么一次啊，当然我希望你每天都念，但是至少你好好的在这里有过一次这样子的一种体验，维持这样子的一种念佛的一种力量，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大家一定要重视念佛。好，我们讲到这里。